课本我们是讲到175页啊，
但是呢，
上一次啊，我们这个参考资料一至二十二呢是说明这个如来啊，有二如来、三如来。那么引用的资料呢是法华文句啊，但是法华文句的这个文字方面呢是比较难懂的啊，因为年代啊跟我们现在的距离是比较远，所以呢文字啊本身啊就不容易了解。所以呢这一次呢我是抄了一份啊，就是比较跟我们的这个年代比较靠近的一份资料，那么就是今天发给各位学长的这个参考资料1至22之补充啊。有啊，
对对对，
今天一共两张啊，1至22是补充，还有1至24啊，总共两张啊。那么1至22补充呢，我抄录的是《法华经会议》啊，这一部著作呢是偶一大师啊，智续大师的著作啊，他注解《法华经》，那么其实他的注解也是参考啊历代祖师的这个注解。但是呢他用的文字啊我们是比较容易懂啊，离开我们年代比较短啊，所以呢抄来啊给各位也做一个参考啊，我们念一念就好了，跟那个1至22的内容啊是差不多的啊，但是他稍微改动了一些文字啊。如来意甚多，今且明二生三生，二生者是真生如来跟应生如来两种啊。如诚论云，诚实论啊，那么上一次已经把诚实论的这个出处啊，大正藏32册什么地方啊都有这个写出来的啊。诚实论说，诚如实道，来诚正觉，故名如来。那么这是诚实论的论文啊，上一次都已经解释过的啊。他说，根据这一段的论文即二生一显啊，有关这个如来的真身跟应身啊这两种这个如来啊这个道理啊通通都显示很清楚了啊。何者啊，为什么呢？他用的这个下面的这个用的这个句子啊是比较容易懂一些啊，不像这个法华文句跟这个文句记啊年代久远，他们用的文词啊是跟我们习惯上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啊。他说诚啊，诚如是道的诚啊是什么呢？就是如子，就是能证真如的这个智慧啊，能够证真如理的那个智，也就是根本智。这个诚啊就是根本智啊。实是什么意思呢？啊，诚实论的论文里面的实呢，实是如镜，也就是真如理。所以这个地方有能观的智或者能证的智，以及所观的境，也就是能证的这个所证的理啊。所以诚跟实啊，一个是智，一个是理啊。那么如实道的道呢是因，正觉的觉呢是果。那么在这个一段论文当中啊，他说的已经很完整了，所以这里特别说明啊，若单论圣啊，单论诚，对不起啊，单论诚 如果只说一个成，则如无所知，在真如智和理这两种啊当中啊，就没有那个所知的这个理了，就是单论这个成字，就失去了这个所成啊所证的那个理。所以呢，无所知，所知的就是那个理，指的是理啊，所知两个字啊，就是理啊。所以单论一个成字啊，就没有，就缺掉了所知的那个理了。若单名实啊，单独只讲一个实字，这如无能知，这个真如啊，真如当中啊，包括了智和理。如果单说一个实的话呢，就漏掉了一个能知的那个智，能知啊，就是那个根本智。要静和智合合，则有因果。所以他这里要说明的就是诚实论的论文，他说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内容啊，通通包含在里面啊。那么因果呢，他这里又说明照镜未穷名因，换句话说，等觉位以前呢、啊，都是照镜未穷啊，这个还在因为尽缘为果啊，穷尽到了源头了，那就是证得了佛的果位了啊。因缘果满，即是成如是道来成正觉。那么这两个合在一起，此真身如来也。换句话说，里面包括了真如理，也包括了根本智，合在一起，这个叫做真身如来，也就是法身加上报身，这是真身的这个如来的以上的一种说明。再看下面，以如实智成如实道来生三有，就是借用诚实论的两句论文，再加上说来生三有事成正觉，这个就是因生如来。报智明法，名为真身。报智就是自受用报，这一种的智慧也就是根本智，能够证得这个理，就是明法，就是始觉啊，根本觉合而为一了。在起心论里面，就是究竟实觉，这个就是报智明法。这个法指的是法体啊，指的是那个真如理，就是究竟实觉啊。这种的情况，这个时候就是真身。而从体起用，证得这个佛果以后，从这个理体上起这个化他的大用，名为因生。所以但云二生啊，设法周足啊，只要讲这个二生如来啊，这个内容呢已经是全部的完整了啊。再看下面三生，三生者法生如来、报生如来、化生如来也。如大论云，那么大论的这些内容呢，上一次我们已经把它的出处啊已经写出来了啊，上一次一至二十二里面都有啊。大论说，如法相解，如法相说，故名如来啊。就这样子的如法相解、如法相说，就代表了三生了啊，即三生一足。何者？如即法如如境，
这一句呢就觉得很难懂了啊。上一次我们是这个在一至二十二的时候啊他引用的这个三如来啊是说的是上一次的那个在中间啊，上一次一至二十二的没关系，如果那个的话上一次的我们是看看他是怎么写怎么说的。上一次这个法华文句啊，上一次一至二十二啊，我的标点符号是这样子。那么现在这个法华会议呢，好像这个字改成一个集啊，现在是不是这样改成一个集字啊？如集法如如境，各位的那个就是拿回去的那个绘本啊，法华文具的绘本，它标点符号是怎么点的？它是哦不对，各位请看上一次的那个第四行啊，第四行那个地方啊，就那个标点符号哈，成事法如如智啊，第四行啊，然后十事法如如境，第四行哈，上一次的那个一至二十二的第四行啊，它是这样子的写法。各位从这里拿回去的这个三大部的那个绘本，法华文具的那个绘本，标点符号跟这个我现在写的不一样。不管是止观实践堂的版本，不管是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它是加了一个标点符号。那么在座啊有好几位啊都是国文系的啊，这个问题啊我一直是想了很久。如果照各位请回去的绘本，这个地方有标点符号，成事法如如智，实事法如如境，那么请问这个法应该是动词呢还是名词？因为这个没有解释啊，我们自己要去想办法把它解决啊，应该是名词才会通，对不对？因为做成两句嘛，成是法，这个法应该是名词。这个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法者啊，能持自性，鬼生误解，对不对？法什么叫做法？法的定义是这个，能够显示他的自性，能够令这个鬼则升起，能够让众生理解，这个叫做法。那么在起心论里面，一则法二则义，什么叫做摩诃言？一则法二则义，各位还记得哈，读过起心论的啊，什么意思呢？法就是这个指的是自性，义就是差别。一则法二则义的话呢，佛这个佛经的佛教的这些著作也好啊，经典也好，论也好，往往有个习惯，就是要说明某一个概念的时候呢，从两种这个次第。第一个，先把他的自信，就是大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好像一个这个概念呢、啊、先说，然后再来详细的加以解释。用这样的印度啊，他们说明一个概念的时候，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先把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形说出来，也就是先说明他的自信是什么一个概念，然后再来详细的加以这个形容啊，种种的这个差别意，这是他们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一种这个方式。所以呢，这个法本身啊，就是能持自性，鬼生误解，是这个意思。主要的是点明那个概念的一个性体，主要的是这个。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句子呢，我的看法跟林老师的看法是一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法一定是个名词，放在最后是个动词，那就没有这个动词怎么去这个去向哪一个东西去运动呢？对不对？去动作呢？应该放在最后应该是名词。所以呢，这个成它是一种概念，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是如如智。如标点符号这样子点的话，它应该是这个是名词啊。但是呢，如果标点符号没有，或者这个是改成一个集，那么这个法看起来好像是个动词的，是不是？那么告诉各位，就是说在各位请回去的绘本上面有标点符号， 大正藏第34册法华文句啊，在大正藏34册没有标点符号，我都查过了，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呢，没有标点符号跟有标点符号这个法的意义啊，一个是动词，一个应该是名词，我是这样认为。总而言之都不太好懂啊，不管是动词名词，他用这样的句子就不太好懂。但是我们今天看看哈，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不管有没有标点，今天我们一至二十二的补充啊，在第二行，成是如智，实是如镜。这是维大师根据他这句话而改变的写法，是不是看起来比较简单一些？不要去考虑说这个字到底是动词还是名词啊，我们也可以把握住它的真正的含义，对不对？维大师他改成这样子，同样的这个意义是一样的哦，啊，但是在法华文句是这么样子的写法，而在维大师的法华经啊会议里面，他是这样的写法。我觉得这样的写法是比较简单，意义应该是一样的啊，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这个成是什么呢？成实论里面的这个论文的这个成啊，就是如智，也就是根本智，能证真如理的那个智，所以叫做如智啊。实是什么呢？就是真如理啊。为什么写个镜呢？因为它一个是能，一个是所，能观的叫做智，所观的叫做镜，从能观所观而这个给他一个称之智，一个称之为镜。如果能证所证的话呢，一个是智，一个是理，意思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会议的这样的用这样子的写法呢，我觉得比较容易懂，所以我今天啊，就是说把这个一至二十二啊给各位补充一下啊，介绍这个法华经会议啊。如果各位回去将来有机会读法华文句或者文句记啊，看起来比较难懂，那么不妨啊去看这个会议，法华经会议。因为智续大师啊，他离开我们啊比较近，所以用的文字啊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啊，我们容易理解。好，我们把它念完哈。所以如即法如如镜，那么他这个又引用到这边这个文句的那个地方啊，原来的词差不多的啊。他说这个如如镜啊，就是真如理啊。真如理是什么呢？非因非果。为什么呢？真如理是绝代的，没有这个因或者果的种种对立的相对待的概念的，对不对啊？真如理本身没有这个相对待的种种的概念，是绝对啊，所以非因非果。而且呢，有佛无佛性相常然，就是佛出世也罢，没有出世也罢，他这个性体以及他的这个能够证的这个智啊，或者能够从体起用的这些用啊，这些性和相，恒常的如此的，没有改变的啊，真如理，遍一切处而无有异啊，这些都是真如理啊，故名为如，所以才名为如。如者不异，不会变异。好，单独一个如字告诉我们这个如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非因非果，有佛无佛性相常然，遍一切处而无有异，这是如字，就是那个真如理，它是绝代的，恒常如此，必然如此，普遍如此啊，所以叫做如。不动而至叫做来啊，这是法身啊，不动而至的来，这是法身如来的来。从离体上讲，来
此不动而止。啊，如果是报身如来、应身如来，就有啊即相上就有真正有来有动。法身如来的来自是不动而来，此曰所证，所证就是理，也就是法身如来那个理呀，就是法身如来。啊，又复如智，称于如理，就等同于这个这个里面就谈到两个概念，一个是能证的智，一个是所证的理。啊，能证的这个如智啊，契合所证的这个真如理。啊，所以呢这两个合在一起，从理理名为如，从智名为来。啊，这个就合了那个大论的那一句话，如法相解，也就是成如实道来成证据，意思一样。此曰能证，就是特别就能证的那个智，即报身如来，就当然也不离所证的理，但是强调的是能证的那个智啊，是代表的是报身如来，也就是究竟实觉。又以如如净智何故，就是证得了佛果位了，即能处处事成正觉，转正法轮，故曰如法相说。啊，这是大智度论的论文，如法相说。此曰其用，那么即是化身如来。有一首寄颂，其实文句啊本身也有这首寄颂啊，说水银和真经能图诸色相。那么水银和真经啊，是代表的就是智啊理啊等等啊，能图诸色相呢，这个就是音声。功德和法身啊，处处应现往。啊，也就是智和理合而为一了以后，能够从体起用，能够这个应这个众生的这个种种的感啊，应机而去显示示现啊，这个去说法。啊，如明月之影遍万川。啊，这个月亮啊在高高在天上啊，但是呢它可以到所有的这个水里面呢啊映现出这个倒影，故名为映，亦名为化。它这里呢音声跟化声啊，它说都可以啊，都共通的。那么另外介绍一篇文章，就是天台教学史啊，在305页啊，特别介绍这个法华经会议。他说本书啊是关于法华经的天台诸家的释义的一种汇合本，也就是灌顶大师张安大师啊，智者大师的弟子，就是张安大师的记述啊。因为智者大师是说，张安大师是记，过于古朴啊，难能理解。换句话说，这个慧远老和尚啊，慧远法师啊，他告诉我们，他说要去看这个张安大师的记录的这些文字啊，是比较难的。我刚刚就是说啊，这个因为那个时代是陈水年间吧，啊，所以他说湛然大师的解释呢虽然很精细啊，但是还仍然留有六朝之风。这个文具记或者他的这个辅行或者他的释迁，他虽然是唐朝人，还是留的有六朝之风。那么六朝呢应该是从三国开始啊，一直到这个隋啊，南方有六朝，北朝也有六朝啊。我查了一下，那个六朝人的文章啊多半是四六对仗，对不对？ 啊，是变体文啊，辞藻方面呢用的很这个华丽，但是对我们现代的人来看的话是比较是吃力的。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读过《古文观止》，像那个什么《滕王阁序》啊等等的，哇，看起来是非常的敬佩他这个用词啊、修辞啊，那个漂亮的不得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去读啊，真的是很累啊，有很多这个辞藻方面我们平常都不用的啊，所以六朝的这个文风啊，现在是实在是啊，现代人啊是有困难的啊，所以致使初学者难能领会。四一啊，智序大师啊见之即辞啊，且不失智者大师之本意，加之湛然大师的显示，再附上他自己的见解啊，前后整然，首尾一贯啊，最具价值的好书，凡是研究天台教学者不可不读。所以各位在看那个法华文具或者文具记啊，不妨啊把这个智序大师的这个法华经会议呢拿来一起看。我们也没别的办法，就是说如果看这个三大部五小部等等的有一些看不懂的话呢，看看有没有近代比较靠我们比较年代比较近的这些啊祖师啊他们的著作，看看怎么讲啊，这样互相对照可能对我们呢理解呢是比较有帮助的啊。这是所以我要把重新再啊抄出来给各位的看的这个本意啊就在这里啊，因为主要的还是听讲啊，其实啊各位来上课听讲啊，听的东西是有限，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听课你其实听的东西啊只是一部分，还是要各位自己看，回去要自己看，自己看才可以这个深入，才可以扩大。好，我们回到课本上啊，回到这个174页啊，最后一行我们再念一下了。龙鬼等在华严经啊一开头参与这个法会的这些大众啊，里面就有这些龙鬼等啊，得与法会者，为什么这些出生道的众生能够参与这个华严这个法会，是什么理由呢？他告诉我们是这个圣极戒缓故，他们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才可以参与。大师准涅盘经云啊，关于这个圣极戒缓呢，智者大师他根据涅盘经大部涅盘经啊，涅盘经的经文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于戒缓者不名为缓，于圣缓者乃名为缓啊，这四句啊是大般涅盘经的经文，智者大师根据这一段经文，于是乎啊就开出下面的四句，就是关于圣和解啊，一共有四句，也就是我们这一页的这个表。先把这个戒和圣啊说明一下呢，我们看1至23这个参考资料啊，第一段，先看第一段，就这个佛光的这些资料，我们先说明啊，圣和戒这四句啊，先把这个圣跟戒的定义啊，我们先把它搞清楚。我们看1至23，在这个里面的戒指的是佛所制之轻重诸戒啊，也就是佛所制定的戒律。圣呢是指的佛所说的大小圣的诸法啊，这个戒跟圣啊它的定义是这个。他说由于持戒或者去闻法，它的先或者后或者是缓或者是急
而生出四种情况。第一个是圣极戒怀，第二个是戒极圣怀，第三是圣戒俱极，第四呢是圣戒俱还等等的四种的差别，于是乎就称为戒圣四句。此啊，系天台华严诸中为了要区别不同之根基而设的。第一呢是圣极戒怀，对于这个闻法啊，听经闻法觉得很急切啊，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但是对于持戒呢，这并不是现在生，指的是过去生，因为过去生对于戒律啊是缓的，就是说不去注重的啊，于是乎就今生啊所这个得到的果报是什么呢，就堕落到畜生道去或者恶鬼道去了，因为没有持戒的关系。可是呢他对于这个闻法非常的接近，所以虽然是鬼道或者是畜生道，他也能参与法会，这个就是圣极戒缓的一种显出来的一种这个现象。他下面解释，急就是急切，缓就是宽缓，其实是一种懈怠，为懈怠持戒，所以呢堕落在什么呢，修罗道、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等等的四趣之中。这个四趣里面能够听经闻法的地狱道的众生是比较少的啊，阿修罗、恶鬼、畜生，很多经典里面会说他们是来参与这个法会的，他们以这样的身份来，就表示过去生中啊没有持戒，所以才堕到恶趣。可是他又能够来参与这个法会，就表示他是对于这个听经闻法这个圣啊是急切的啊，非常抱的非常这个需求的这种的这个态度来的啊，有兴趣的啊。好，然以圣极而热衷于闻教，故仁德闻法，例如八部众中之龙鬼等啊，就是畜生道跟鬼道皆得与会闻法啊，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是戒极成圣缓啊，戒极圣缓，为因为急于持守戒法，持戒的人他可以生于人天，然以圣缓之故懈怠于闻法，所以他虽然他得生于人道或者天道，但是呢他是听不到这个经啊，没有办法听经闻法的啊。那么这是第二句。第三句呢，圣戒俱极啊，为因为戒极，所以他今生显示出来的是人道或者是天道，亦由于圣极，所以呢他能够闻法，能够悟道。第四个呢是圣戒俱缓，为既不持戒亦不闻法，所以呢不但伤是人生，既然闻不到法，就是变成永远的堕落在四趣当中。好，那么简单的先把这个佛光的这一段有关戒跟圣啊这两个定义啊是这样子。那么在另外呢，我们的这本上面呢，有关的戒和圣呢又分为三品啊，各分为三品。我们在过去生中啊，如果曾经这个戒极
也就是我们曾经持戒。持戒呢，如果持的是下品戒的话呢，我们今生所显示的是人道；如果持的是中品戒的话呢，就是欲界天；如果持的是上品戒的话呢，上两界的天人。这是在我们以后的这个讲这四句里面会提到，这个观念先要有，就是过去生中我们持的戒是五戒吗？持五戒得人生，如果是十善的话呢，就可以升到欲天，对不对？那么又能够五戒十善，又修禅定，换句话说，他有定共戒啊，就是与禅定啊共生，类似这种的戒的话呢，他的这个果报呢，今生显现出来的果报就是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人，这是三品戒得到的三种的果报。那么另外呢，圣级也分为三品，如果是下品的话呢，听到的是藏教这种的法；如果是中品的话呢，圣级的中品的话呢，听到的是通教三圣共学，或者呢别教的地前啊。那么如果是上品的话呢，就听到的是这圆顿的教。所以这个戒级啊、圣级啊、通，可以分为三品。好，我们看课本啊，看课本的175页的第三行啊，看记《涅槃经》又言啊，那么刚刚说啊，《涅槃经》的经文啊，在第一行啊，175页第一行啊，于戒环者不名为环，于圣环者乃名为环啊，以及现在第三行开始引用的这个菩萨于此大圣啊等等的这些经文呢，是在大般涅槃经的卷六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些涅槃经的经文都是在这个地方啊。好，我们看这个课本上面啊，说涅槃经又言啊，菩萨于此大圣心不懈怠，它原文是个慢啊，懈慢啊，经文啊原文啊是一个慢字啊，心不懈慢，是名本戒。那么在经文上啊，它是一个奉戒啊，是个奉字。这个奉字呢，它又这个刊物表啊，在那个这个大正藏的这个最底下啊，刊物表呢刊成一个本字，刊成一个本字啊。经文是一个奉，但是呢北版啊，大经的这个北本用的是个本字啊，南版呢用的是一个奉字，都讲得通啊。四名奉戒啊，四名本戒啊，都有啊。为护正法，以大圣水，这个水啊是比喻这个法啊，大圣的法水啊，而至早欲啊，在这个大圣的法水里面啊，自己去这个洗澡啊，沐浴啊。是故啊，菩萨虽现破戒，不名为缓啊。就是说，他在过去生中啊，虽然有破戒的行为，但是呢，他因为对于大圣的法非常的解气啊，解气啊，就是非常的热衷啊，所以呢，他是一直能够听经闻法，等到把自己的这个观念改过来了以后，这些戒啊，破的戒啊，其实也就可以这个忏悔掉了啊。因为忏悔啊，有四忏有礼忏嘛啊，这个以后我们才会讲啊。关于忏悔啊，有四忏，就四项上的忏悔，还有礼上的忏悔啊。你一直实相真如这一种的理，一直的牢牢的让他这个记在这个心里面，那么
所有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啊，等于是忏悔掉了啊，脑子里面再也没有邪恶这一种的念头啊，一直是这个真如理实相理，这就等于啊彻底的忏悔啊。所以呢，能够听经闻法而把这个法水啊一直让自己啊泡在里面啊，不要出来啊，这是最好的。所以呢，这个涅槃经啊，他认为佛是这么说的啊，回答那个迦叶菩萨啊。好，这个是涅槃经的经文，特别推重于圣啊，说戒啊虽然是缓，但是呢不名为缓啊。如果对于听经闻法而有了这个懈怠心的话呢，那是真正的这个缓。智者取此圣即戒缓之文啊，就是采取涅槃经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智者大师啊于止观中开成四句言。那么这个止观呢是在中册啊714，这个摩止观讲这四句啊是在这个地方。好，下面说什么叫做本戒。因为大经说菩萨于此大圣啊，这些法心不懈慢，是名本戒。这个地方解释本戒者，本所受戒啊，本所受戒啊，原先已经受过了，只要对于大圣法不起懈慢之心，那么本所受的戒啊，如本不失。这是佛经这么说的，大经是这么说的。换句话说，大经啊其实也讲啊，菩萨犯戒只要忏悔就好了嘛，能够忏悔就如本不失，如果不忏悔的话呢，当然就失去了咯。但是呢，既然已经受过戒，又对于这个大圣法啊能够这个很热衷，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的戒不会失去的。这是大经那一段经文他是这么说的啊。好，下面呢我们看这个表啊，圣戒缓急一共可以分为这个四句啊。第一呢是圣急戒缓，圣急就是热衷于听经闻法，戒缓就表示他不是人天啊，所以下面的说明啊是四趣闻法。虽然讲四趣闻法，但是地狱啊闻法的不多啊，下了地狱以后啊再要想要去听经闻法是恐怕有困难。所以为什么四趣能够闻法呢？有圣即过，它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这些个众生啊，他是热衷于听经闻法，所以在很多这个佛说法的法会当中啊，就有这么多的逝去的众生。所以类似出生道的，像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天当然是这个天道了啊，但是龙啊、鬼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啊恶鬼道、出生道的众生啊，还有阿修罗等等的，这就是由于圣戒。可是，在华严经啊，其实另外一种讲法啊，华严经里面谈到前面来参与法会的这些啊，其实什么呢？都是大菩萨，对不对？所以这些大菩萨，他以这些龙鬼等等鬼神等等的身份来参与法会，他不属于这四句。各位有没有听懂这个话？因为他本身是大菩萨嘛，他当然不是四趣众生啊，对不对？如果是大菩萨啊，他是继位，就是说用鬼神的这种的身份啊来示现的， 其实他是大菩萨，法身大士，都是原教初住位以上的菩萨。这样的菩萨，他显示的虽然是这些龙啊、鬼啊等等的，但是他不是这四句里面的这些人啊，这个要加以这个分辨清楚的啊。好，第二是戒极慎缓，戒极他能生人天道，人天着乐而不闻法。人天道当然是比较快乐的，乐比较多，苦比较少啊，而他呢不想要闻法。为什么不想闻法呢？因为由于慎缓故，没兴趣啊。但是呢，他又曾经啊过去生中持戒，所以他今生啊得生人天啊。第三呢是慎戒具极啊，他在法会当中他是人或者是天啊，能够闻法，能够悟道啊。这样的人他是由于什么呢？戒和慎多极的缘故。第四种人呢是慎戒俱缓啊，是去不闻法，他的身份是由于戒缓，所以呢变成是去，又由于慎缓，所以呢不能够闻法，因为他戒慎俱缓故啊。换句话说，既堕落在恶趣当中啊，又远离这个开悟的这种的大道啊。翻过来，闻具言，这个闻具言呢是在上册啊274。法华文句也讲这四句，刚刚讲摩子观讲这四句，法华文句也讲这四句啊，戒慎的四句，那么是在这个地方。好，看补啊，文句言若通论戒慎，把戒和慎啊共通的来加以讨论，并没有把它分开来讨论。那么到底什么是戒，什么是慎呢？他说一切善法以及一切的光慧皆称为戒慎，换句话都是戒也都是慎。人天五圣，五圣共法，人天之法，人天之法是什么？五戒十善啊，五戒十善以及五圣共法啊，即是其合在一起，既是戒又是圣，道共等戒习是通义也啊。那么道共戒呢是这个意思啊，见到以上之圣者，所谓道共戒是这个意思。这一种的戒是指的是见到位以上的圣者所得的这个戒，叫做道共戒。因为这个戒哈，它是跟无漏的道是共生共灭。那么见到位以上的圣者，他已经得到了无漏道，所以他的戒会不会在这个失去呢？永远不会失去，因为见到以上出国以上啊，一小圣来讲，出国以上的圣者啊，他已经是见到位以上，入了这个修道位了，他这个无漏的这个圣道已经啊证得，那么他的这个戒律呢跟了这个无漏的圣道是永远再也不会失去。所以道共戒是这个跟无漏道共存，永远不会再失去，这个叫做道共戒啊。那么证得这个道共戒啊，这个道共戒本身也是既是戒又是慎啊，不能够把它归类在戒的那一个这个范围之内啊，它既是戒又是慎，因为它跟无漏道合在一起，合而为一啊，分不开了啊，这个戒和无漏道是
不分的，合在一起的，所以既是戒又是圣，这个道公戒是这样，所以呢，它是通啊，通义就是什么呢？戒和圣啊，共通的一种概念。经就别判，就是个别的来加以评判，就是戒是戒，圣是圣，把它分开来加以评判。那么这里面就可以区分啊，三规五戒十善八斋啊，八关斋戒是吧？啊，出家的种种那个比丘戒啊、比丘尼戒啊等等的啊律仪，乃至于定供戒啊，这些都属于可以防身口啊、遮止这个感召恶道的果报等等啊，能够得人天果报等等的这一方面叫做戒。那么定供戒呢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当他入定的时候啊，这个戒呢是在出定的时候呢，这个戒就没了，跟戒体啊，那个无表啊就是戒体啊，跟戒体啊通通失去了啊，所以呢跟这个定啊是共生共灭，有定的时候就升起这个戒，没有定的时候啊就跟那个定啊一起灭掉啊，所以叫做定共戒啊，这个不同于这个道共戒啊，道共戒不会失去的啊，因为见到位以后啊不会失去的，不会退了。那么这个定共戒呢是属于戒和圣里面是属于戒的部分，它的果报，持戒的果报是得到的是人天果报。那么这样子的行为啊，能够受持这个这些戒的行为，就属于戒啊。下面就说明圣啊，闻经深解，观智推行，乃至于针对这个四谛，针对十二因缘啊。六度，那么关于文句呢，它里面还谈到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作四谛等等的种种的智慧等智，所以这里呢它省略掉啊，用个等智，能破烦恼，运出三界，这个名为这个圣。所以呢，单单持戒的话呢，是不能够出三界的，啊，持戒它能得人天，果报是得人天。要听经闻法，种种的观智，这个才能够运出三界的，才叫做圣。故大品言啊，那么这个也是文句啊，引用大品般若经啊。有相之善是不动不出，不动不出啊，是指的是出三界的意思。无相之善呢、啊，能动能出是也。能动能出是指的是能够离开三界的系缚。好，我们看这个一至二十三的参考资料，第二段啊，《辅弘记》176页的一行文句言。文句言它的出处啊，下面说问：天人龙鬼皆见佛闻法，地狱一道，无色一界，何意不列？不列在什么呢？不列在听经闻法的同文众里面。下面回答：夫诸道生成，它的缘由是什么呢？由于戒有持或者毁啊，但是呢见佛不见佛，它的缘由是什么呢？由于圣啊有缓急，然持戒呢是有出有细，所以它的果报呢是有优有劣啊。持这个圣呢有小圣有大圣，所以呢见到的佛身啊有全有实， 且略判戒圣啊，各为三品，三品就是下中上三品。他说一涅槃啊，涅槃经是这么说的，善男子于圣还者乃名为还，于戒还者不名为还的这一句，于是乎开为四句来解释啊，其意则写一啊，戒圣俱极；二戒圣戒还圣极；三戒极圣还；四啊戒圣俱还啊。若通论戒圣的话呢啊，用通论这两个概念的话呢，一切善法一切官会皆得称戒，亦皆是圣啊。人天五圣即是其意，道共等戒习事通义啊。今就别判三规五戒十善八斋出家利益乃至定供，能防身口遮恶道果得人天报者，名之为戒啊。若闻经生解观自推行啊，啊四谛十二缘六度生灭无生无生灭等智，无生灭是通教啊，生灭是藏教啊，他加个等就是无量跟无作，就等用等来代替啊。能破烦恼运出三界者，名之为圣，故大品云啊，有相之善不动不出，无相之善能动能出，即此意也。那么有关大品的这个经文啊，下面这一段呢，就是我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就是《大品般若经》里面啊，抄录下来。在《大品般若经》的卷七啊，舍利弗问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云何行六波罗蜜时啊，敬菩萨道？”换句话说，菩萨行波罗蜜的时候啊，心不清净，怎么样才能够清净？而变成是一个清净的菩萨道，行六度的时候啊，这是舍利弗问须菩提。须菩提也说，有世间的世间的檀那波罗蜜，就是布施啊，布施波罗蜜，世间的布施波罗蜜，有出世间的檀那波罗蜜，有两种啊。所以呢，说檀波罗蜜啊，就是布施波罗蜜啊，会有分成这样的两种，一种是世间，一种是出世间。说施时，在布施的时候做十念，心里面啊起这样的念头啊，我与彼取。换句话说，在布施的时候心里面想的是我有给予他，他呢有受取我的布施，心里面起这样的念头，我不悭贪。我既然能布施，就表示心里面生个念头，我是不悭贪的一个人，我为施主。换句话说，在布施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念头，我是能够行布施的这个人，我能舍一切，我随佛教时，就是跟随听从佛的教导，所以行这个布施。我行檀那波罗蜜，我在做这个布施波罗蜜，做事施以用德法与一切众生共之。什么叫做德法？就是有所得心，有所得心，对不对？在刚刚一段文字里面说，当你在布施的时候，你心里面的那个念头啊，通通是有所得的，用这样的心去行布施，用这样的有所得之心与那个受你布施的这些众生啊，共之，就是一起来完成这个布施波罗蜜。然后呢，再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念言心里面起的念头是这样：是布施因缘令众生得今世乐啊，后当令得入涅槃乐。 啊，心里面起的念头是这样子的。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世人布施啊，有三碍，有三种障碍。何等三？我相、他相、施相，就是三轮不空，三种障碍。着是三相布施，是名世间的檀那波罗蜜。这一种的布施就是在四相上的这个布施，执着在这个世间法上。何因缘故名为世间呢？就是于世间中啊不动不出。那么后面在大智度论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是大品般若经，大智度论的解释是这样的啊，大智度论的解释是这样。再看这个经文啊，云何名出世间檀那波罗蜜啊？所谓三分清净啊，何等三？菩萨摩诃萨布施，我不可得，不见受者，施物不可得，亦不忘报，是名菩萨摩诃萨三分清净檀那波罗蜜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三轮体空。这个就是出世间的波罗蜜啊，布施波罗蜜，以此布施啊，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乃至啊不见微细的法相，所有的法相都不见啊，是名出世间檀那波罗蜜啊。何以故名为出世间啊？于世间中能动能出，是故名出世间檀那波罗蜜。那么这一段文字呢，就是《大品般若经》的经文，但是呢，文句呢，只说有相之善不动不出，无相之善能动能出啊，只是这么简单的说啊，详细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啊，我把它抄录下来。好，接着我们再看这个176页的第七行，若戒胜聚集者啊，那么戒胜聚集呢？那个表上啊，是前面的那个175页的那个表啊，是第三啊，第三戒和胜聚集，它特别说明啊，这个是补说的啊，这个补的这个性权法师啊，它分为这个下中上三品来解释了。就是持下品戒，如果集的话呢，它的果报是在人道；持这个小圣的圣集的话呢，就是下品的这个小圣啊圣集，就以人生于藏教时能够见佛，能够闻法。刚刚我写的就是说戒有三品啊，圣也有三品啊，戒的下品就是人道，圣的下品就是藏教，听闻听到的是藏教，所以他这个地方呢是说下品戒集，下品圣集，就变成人道来听这个藏教。延迟中圣这种的圣集的话呢，是以人的这个身在通教的大圣法来听经闻法，乃至于带方便诸大圣经啊，带方便诸大圣经就是包括了别教的地前啊，见佛闻法。如果持的是上圣的圣级，但是过去生中啊持的下品戒吗？所以还是人身，就是以人生这种的果报来参与的是华严、法华等等的这些圆顿的这种教法，以及诸教中啊，诸教中当然是藏教啊没有啊，藏教也可以有啊，藏教为什么呢？秘密这个顿见秘密不定啊。啊，如果以这样的这个立场去说的话呢，藏教里面也有圆教，对吧？啊， 因为不定教嘛，你听的是小，但是呢自己悟的是大，听的是偏，但是悟的是圆。所以呢诸教中啊就包括了藏通别圆了。如果有秘密不定的话，那藏教也包括在内。所以呢诸教中的圆见佛闻法，因为他持的是上圣的圣戒，于是乎得列为同文众也。同文众呢一般在经典里面呢都是列在经的这个首，经一开头啊就把这些听众啊就把他的这个列出来了，无论是比丘无论是菩萨，这些共同闻法的大众叫做同闻众。好，我们休息一下。